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从今天开始，也就是从《大智度论》的第四卷到第七卷呢，我们都是要探讨呢，什么叫做菩萨？作为一个菩萨，也就是我们行菩萨道呢，能够成就哪些功德？能够成就哪一些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从第四卷一直到第七卷呢，这个内涵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第四卷到第七卷的内涵之后，我们会对菩萨道的这个内涵呢，会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既然人人发心要行菩萨道，人人已成为一个菩提道上面的菩萨来自勉，那我们就需要呢，对这个菩萨的角色，对菩萨所行的事业，对菩萨修行的重点，做一个完整的了解。那么从第四卷一直到第七卷呢，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一方面呢，相当丰富的这个内涵。那么尤其是对我们修持菩萨道呢，这个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具体的例子。那么对这些例子有了了解之后呢，我们大家将来呢，在修行的态度上呢，一定会更加的有包含。我们现在有时候呢，自己在修行的这个方法上面呢，有某一方面的相应，有某一方面的这个自己的一种这个喜爱之后呢，那么就觉得我修的法是最好的，好像别人修的法呢没有这么好，甚至于是不对的，就产生一种很偏窄的一种这个排斥性的态度。那其实这个呢都不合乎这个所谓菩萨道的精神。所以我们在菩萨道里边呢，我们在修行的态度上强调是八万四千法门。那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同嘛。哦，这个本省的图画讲说，一粒米呢养这个百种人，那我们也晓得说众生有种种不同的根基啊，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要有八万的这个四千的这个法门来对治不同的烦恼的。那么现在请各位看到第四卷的第一页，四出品中菩萨，今复有菩萨摩诃萨。那么这个经文我们知道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经文，也就是说大品般若经从最前面的地方开始，如是我闻一时佛啊、哦、那么在这个王舍城的灵鹫扇上面，那么有许多的这个大众来参与这个法会。那么前面先介绍的啊、哦、就是介绍这个有很多的阿罗汉，有很多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么现在从第四卷开始呢，要介绍菩萨。那么介绍到这些菩萨的时候呢，就要详细的介绍这些菩萨的角色、菩萨的定义、菩萨呢所行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事业的内涵种种啊。所以现在这个经文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复有菩萨摩诃萨。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呢，就先要来解释经文的这一句话。论问曰：若从上述因先菩萨，次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菩萨次佛故。若从下属因先优婆夷，次第优婆塞、比丘尼、比丘、菩萨，今何以故？先说比丘，次三众，后说菩萨。现在提问题的这个人呢，非常显然的就是说，他对这个文法很讲究，对这个一个文字上面所表现的一种这个僧团的伦理，他非常的这个重视。所以他就奇怪了，他说不管是从比较尊贵的那个地方开始算，那么最尊贵的当然是佛，然后佛再下来就应该是菩萨，菩萨下来才是声闻的这个二众，然后才是在家的这个啊优婆塞跟优婆夷。那如果从一个比较卑微的哈，从低的这个位置上面来算的话呢， 那么你应该就是应该从优婆夷啊、哦，然后再开始谈优婆塞，然后比丘尼，然后比丘，然后菩萨，然后是佛。那么你现在到底是选哪一个这个标准？哈、哦，就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哈、哦，在开会的时候啊，习惯上都是什么呢？越大牌的越先讲话，比如总统、副总统、什么院长，这样啊下来。那西方人讲开会讲话的时候呢，他都是从被认为就是说位置比较低的人他开始讲，等于是好像前行一样，先就是排逆这样的先走在前面的，然后慢慢越到后面的越重要的人呢是越后的这个出来讲话的。所以现在这个对方这个问的问题啊，是有这么一个疑问存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呢没有把这个表现出来啊？今何以先说比丘，就说这个大品般若经为什么先介绍这个啊，这个已经成就阿罗汉到了这个比丘，然后才提到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三众，然后最后才要开始来讲这个菩萨。答曰，是龙树菩萨的回答，菩萨虽因赐佛以诸烦恼未尽故，先说阿罗汉。那我们看得出来，龙树菩萨这个回答呢，是非常的如实的，非常实际的。所谓如实呢，就是说他完全的合乎这部经原来这个文字的这个次第的那个真正的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虽然呢，论他将来的成就啊，就是佛再来就是菩萨了，因为菩萨的成就是绝对超过了阿罗汉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也许我们到果园里面去吧啊、哦，就是说我们种了一些番茄，然后又种了一些木瓜，那么又种了一些松树。那现在请问大家呢，木瓜长得快呢，或者是松树长得快？一定是木瓜长得快，木瓜不要三个月它就可以结果子了，长得很高了。松树我跟你讲，三年呢、啊、大概顶多到肚子那么高，因为这个松树它成长期很长的。那菩萨就有这么松树的味道，菩萨就是发心很大，但是他的成长期很长。所以像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他都已经成就了，像木瓜已经结果了，可是那个行菩萨道了，你知道吗？还是像松树一样小小的矮矮的、哦、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行菩萨道，我们都是小小矮矮的、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长的那个成长期。所以现在龙树菩萨这个回答是非常如实的，就是说实际上是菩萨他将来的成就，就是说这个松树等他长大的时候，那跟那个木瓜比那是高太多了，因为很高的这个千丈之高的这个松树嘛。可是因为他成长期很长，所以在短时间来看，看起来是木瓜长得比较快，长得比较高，番茄也长得比较快，也结果结得比较早啊、哦。那这个番茄代表什么？就你如果求人天送的福报，那是很快就结果了，人天正的这个善法容易成就啊。那你要修阿罗汉道这种出世法呢，这个就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但是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不怕生了再生，死了再死，来实现这个无尽的这个生命的内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行这个菩萨道呢，就不是一世两世三世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三大阿僧祇怎么算呢？你如果知道他怎么算，你就不敢算了，因为实在是太长了。你像这个印度人的这种数目的观念哈、哦，比中国人还要复杂很多。我们中国人就是什么呢？个十百千万亿兆金该，大概就算完了啊、哦，而且都是十进位的啊、哦。但是那个印度人他不是这样算的，他一直一直的乘上去啊、哦，一直的乘上去。所以他可以一长串，将来我们会读到那些地方哈，就是你会看到印度人那个算的方法，哇，我们中国人的脑袋实在是算不来啊。 那我想这个地方顺便要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订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就是梵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出现这个亿这个字，就是百千万亿的亿。那我上次呢跟各位提到说，这个林总干事曾经提醒我呢，这个亿呢其实是等于万。我讲这个地方呢讲的不恰当，后来总干事来提醒我说，亿呢应该是十万的意思，就是十万为亿。那我们这个跟中文的这个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印度的算法里面呢，十万就是亿。好，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也做个订正。那么现在就是说讲到这个菩萨啊，菩萨因为他的那个成长期很长，我们知道哈，在所有的地球上面的生物里面呢，人类的成长期最长，所以人类要到成熟的地步，身心要成熟，大概平均来讲要到20岁，才是身心成熟了。那你看那个猫啊、狗啊，哦，它成长期很短的，对不对？但是相对的，它的寿命比人类还要短。那我看到那个什么 Discovery 那种这个发现频道的那个那有一些报道啊，哦，那个像非洲的什么河马啦、犀牛啦，他们的那个都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它是膨胀好几倍的，那个身体就可以长大好几倍的。但是呢，你看人类呢，因为它的那个生命的结构，我们的这个整个细胞组织都是比较精密的、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达到这个生命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步，甚至于心灵的成熟，你不要说20岁啊，有时候50岁的心理都还不成熟，感情不成熟，爱跳弹簧床，动不动要发脾气啊、哦，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心灵的成熟，他又需要更长的这个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菩萨就这个将来的成就来讲的话，就是最后他成就的时候，那就是到观音菩萨了、文殊师利菩萨了、到弥勒菩萨那个境界，就是所谓等觉菩萨，那绝对是比阿罗汉要高太多了。可是对我们这些菩萨，我们现在拿的是学习执照，那我们这些菩萨呢，哎呀，我们站在那些阿罗汉尊者的面前呢，我们真的是很惭愧的，满身污秽，动一个烦恼就是一重的烦恼跟着来啊，动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一重的烦恼环绕在一起的，纠结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要坐在阿罗汉的前面？所以我们从一个非常如实的角度来讲，阿罗汉虽然他最后的成就不及菩萨，可是就眼前的角度来讲，那么菩萨虽因赐佛呢，以诸烦恼未尽故呢，先说阿罗汉。你就现在的修持的境界来讲，你还是要尊重这个阿罗汉。那么我想这是非常如实的。再从一个所谓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为什么说这个也非常实际？因为你如果说虽然这个有很多发大心的这个菩萨，可是他的这种持戒的这个内涵来讲的话，他不及这个比丘，不及这个比丘尼。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就是说不分已成就跟未成就的菩萨，然后全部都把它摆在这些佛的身边，这些大比丘众的这个前面，那这个就有一点造次了，有一点唐突了。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也是非常实际的一种考量。那么龙树菩萨他接着说呢，诸阿罗汉智慧虽少而已成熟，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没有像菩萨这么深广，但至少在他所学习的智慧上面他已经成熟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木瓜嘛，那木瓜虽然它不是长得很高，可是它已经结果了，它已经熟了。那这个你要承认这个事情，诸菩萨智慧虽多而烦恼未尽，就好像松树它还没有长大一样。是故先说阿罗汉，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显示。那么我常常提到秘密这个字啊，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说龙树菩萨他强调呢，佛法的一种呈现，佛法的内涵呢，它是有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是所谓秘密门。什么叫做秘密门呢？ 它是完全要靠体验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秘密呢，并不是说我有一个秘密啊，我不能让你知道啊、哦，哎，或者是说呢，我有什么这个传家秘宝呢？除非你付我很多钱，否则我是不会教你的啊。这个秘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秘密呢，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强调这种经验的不可言说性。秘密在这里的意思哈，或者是所谓在英文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 mysterism， 就是神秘主义。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是强调有很多的宗教经验，它是完全靠体验的，不能用言语传达的。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告诉各位说呢，我已经证得一行三昧。如果你没有一行三昧的这种体验呢、啊，你虽然听到我讲这个名词，甚至你看到这个佛学词典里面很多有关一行三昧的解释，你还是在你的那个概念的层面上了解这句话吗？跟我真正的体验到一行三昧里面所产生的这种生命的感受跟境界，两回事，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所以这种宗教的这种体验的不可言说性，就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也就是在佛经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大乘的经典，它常常出现了一个字叫什么呢？入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就是心行触昧，不可思后面那个意就是不可意，就是不没办法讨论的，就是言语道断。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第一细谈的时候怎么呢？言语道断，心行触昧，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所以佛经里面讲到一些重要的境界，尤其是大部的这种这个大乘经典呢、啊，他讲到一些重要的东西，他一定强调，比如说入不可思议境界啊，佛说入不可思议境界，华严经，就是说华严经里面有很多境界，它是靠你直接去体验的。虽然佛一直在跟我们解说，跟我们譬喻，但是那个境界最后是要靠你自己的体验。我们比如说禅定的境界呢，基本上它有个特质呢，叫做宪法乐住。宪法乐住就是你能够活在当下，快乐的安住在当下的这个境界里，这个叫做宪法乐住。那我现在虽然这样解释，你说你如果从来没有去修持禅定，你也没有这种三面的体验，我就算是给你解释宪法乐住，你也觉得还只是说哦，快乐的安住在当下。我记得我吃冰淇淋的时候就是快乐的安住在当下，可是那种吃冰淇淋的那种，那是一种什么？一种短暂的一种觉受，跟你在禅定上面所谓宪法乐住那种快乐的安住在当下，那种宁静，那种无所求，那一种自在，它就有一些差别。所以你拿你吃冰淇淋的经验来想象说什么叫做宪法乐住，还是隔街搔痒，还是隔了一层的。所以这我现在强调就是说，佛法里面有很多的体验，它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深入佛法的时候，你要学习沉默。当然我不是现在鼓励大家要沉默，因为话该讲的时候是要讲的。我如果现在开始保持沉默，我们这个共修呢就可能会发生障碍了啊、哦。但是呢，很多重要的智慧是在沉默之中的，并不是沉默就有智慧，而是什么呢？你一定要通过沉默之路，你一定要通过一个沉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呢？你深入到那个不可思议的一种体验当中去。佛法是重体验的，体验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强调说布施很欢喜啊，布施呢这个是一种这个最高的境界，布施呢就是一种这个空的一种这个实现。可是你不肯布施的人，你永远体会不到啊。你觉得布施的人很傻，他怎么会把自己的时间、把金钱、把自己拥有的财物去送给别人呢？所以你一定要去体验，这个叫做秘密。那么 这种所有秘密的这种体验呢，它层次有深浅。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深层的体验，它是秘密的，不但是不可言说，而且甚至于是要达到那个境界的过程呢，都需要相当的这个时间。你要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能够亲近好的善知识，然后呢能够就自己也肯下功夫，那自己呢也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就是在你愿意下功夫的时候，你还真的可以人家支持你去下功夫，而不是说先生来障碍你了，太太来障碍你了，孩子来障碍你了，父母来障碍你了，这些需要很多的因缘的。所以佛法里面呢有秘密门，但是这个秘密门我刚刚讲过，就是说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秘密，就是我有个秘密不能让你知道，或者这个秘密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是狭隘的世俗的一种想法。在佛法里面，在宗教上面讲的秘密是指一种经验的不可言说性啊，这点是大家要了解。二，显示。显示是什么呢？就是你表象上面所看到的表象，就是说比如说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仪式啦啊，或者是说寺庙呢它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建筑上面的一些特色啦，或者是佛像的这种雕塑呢有它一定的这种尺寸规格啦，那这些都是显示门，就是这些都是一种表象，就是呈现在这个表象上面我们看得到的。那么这个秘密门跟这个显示门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借用这个华严宗，我是讲华严宗不讲华严经哦。所谓华严宗，就是说中国人研究了华严经之后，对华严经提出一套属于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态的一种系统化的解释，那么它就构成所谓华严宗的思想。那么在华严宗的这个思想当中呢，我想各位知道最有名的呢就是所谓的华严十玄门。那在华严的十玄门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门，怎么呢？叫做秘密隐显聚成门。什么叫做秘密隐显聚成门呢？我们看这个法藏大师呢，他对这个武则天呢、啊，对这个武则天皇帝呢，在解释这个华严宗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金狮子来做比喻。那比如说你现在来看一只这个金色的这个狮子，就是用金子去打造的那个狮子，当你注意到这个狮子的这个头上的毛发的时候呢，你就忽略了他的眼睛，跟忽略了他的鼻子跟嘴巴。你当你注意力放在那个狮子的那个鼻子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注意它的这个眼睛，也不会注意它的毛发，不会注意它的爪子。所以秘密隐显聚成门，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东西，我们注意这个东西，别的东西就被忽略了，然后我们去注意另外一边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又被忽略了。可是呢，宇宙的这个万法呢，就是这样的相辅相成的，所以叫做秘密隐显聚成门。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讲到佛法里面有二种，就是秘密门还有显示门。那我们要知道这两者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要尊重显示门，虽然这是表象，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表象，我们学习佛法就没有入门的地方，我们学习佛法就没有阶梯，我们学习佛法就没有接引我们的人。所以比如说今天出家在家说起来都是一种什么显示门，这是属于显示门的。那真的讲到一个人修持的境界，讲到一个人的这种修行的内涵，这个绝对不是用出家在家去衡量的，那这就是属于秘密门，也就是说这是完全属于一种个人的一种修持跟体验的问题。那这两者绝对是相辅相成，所以叫做秘密隐显聚成门啊。那么现在龙树菩萨接着说呢，显示中，就是在显示门里面呢，佛、辟支佛、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余故。那么就是在佛教这种显示门，就是这种属于公开化的教学当中，我们看到佛也好，辟支佛也好，阿罗汉也好， 因为他们的烦恼都断尽了，所以他们是世间的清净的福田。也就是说，你对佛菩萨、对佛、对辟支佛、对这个阿罗汉的供养，你所种下的福德呢，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的。那么秘密，接着看啊，秘密中呢，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利益众生。那么在秘密门当中呢，哎，你就会发现呢，有许多的这个菩萨呢，他具有极大极大的这个修持的成就，他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他的烦恼已经断尽，他已经具足六神通，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话在说什么呢？这个话跟前面讲的这个显示门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他虽然成就这么高，他已经有资格来接受众生的供养，而且能够消化众生的供养，而且可以做众生清净的福田，但是这些大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怎么呢？他有时候可能会像济公一样吃狗肉哦，喝酒哦，到处这个调皮捣蛋哦，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吧？那么像这种历史上传说中的这个济癫和尚啊，那么这就属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秘密门这样的一种人物了。当然我现在做的不是最恰当的比喻，我只是说现在这个龙树菩萨这一段话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有许多大菩萨你在世间法里面看，哎呀，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在家人啊，他不过是做一些这个平凡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工作，但是其实他的修持上已经到非常高的境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生活的周遭就有这样的人，你看到这个很平凡的一个人，可是你从他的心地，从他的见地，你从他这种这个在佛法上这种心安住在佛法那种不可动摇性去看，这根本都是大菩萨成愿再来的。但是他示现的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平凡，跟在世俗的生活里面跟大家没有两样的，这个叫做秘密门。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这个佛经里面常常强调说不轻未学啊，就是我们不要去轻视，不要忽略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在佛法上面还没有深入的，还没有入门的。哦，又问说你学佛多久了？哦，两年。那你像你看，如果你学佛已经三十年的人，看到这种两年的，菜鸟啊，对不对？哦，你不要存这个心态啊。好，哦，因为有许多看起来是好像是开始学佛的人，或者还没有学佛的人，可是他也许数世以来他有很深的善根，不轻未学。为什么？因为佛法除了显示门之外，还有个秘密门在这里。所以我们生活的周遭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内涵，不要从表象上去看啊，哦，我们要尊重表象，但是更要超越这个表象去看内涵。那如果从这个秘密门去看的话，其实有许多这个了不起的成就者就在我们的身边，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虚心，要非常的虚心，因为我们越虚心就越容易看到对方的优点，我们少一分虚心，我们就少了一分亲近我们周遭这些在秘密门中有成就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机会，我们在剥夺我们自己亲近他们的机会，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所以用这种很谦卑的心来看我们周遭的人，绝对是对我们自己有大利益。所以龙树菩萨这个话啊，就是说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利益众生。那么这个话其实呢就是讲的比较含蓄，意思就是说他的成就已经到这里，但是他显现出来可能是一个凡夫相，他可能是说混迹凡夫啊，就前面这个僧瑞大师这个在做这个大智度论的序的时候特别有这个混迹凡夫这四个字，各位还记得吗？那么诸位看到序言第一页的倒数第二行，相貌多端，故乃寂寂凡夫是物物已见啊，这里用寂寂这个字 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些大菩萨呢，他可能就是好像在凡夫的这个当中呢，在那边混啊，但其实怎么呢，他已经有大成就。所以这一点是，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在这个显示门当中来学习佛法，有的时候你还要能够深入到这个秘密门里面。譬如说像唐朝很有名的像寒山拾得，这个就是有他们这个大成就的啊、哦。那么这是我想龙树菩萨这个地方的这个开示是非常重要的，以显示法故，前说阿罗汉，后说菩萨，就是说从这个显示门来讲的话，当然这些阿罗汉已经成就，所以要先提到这个阿罗汉，在佛之后就提到这阿罗汉门，那么后面才会讲到菩萨。复次，菩萨以方便力陷入五道，受五欲，引导众生，若在阿罗汉上，诸天世人当生一观，是故后说。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进一步在补充上面的那一段话，就是菩萨他为了实现这个菩萨道，诸位要晓得哈，菩萨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